师兄晚上好，郭老师晚上好。今天周二是我们学习楞伽经的时间。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34门了啊，入灭现证。郭老师，那就直接上麦开始吧。
33门的意思有点转，经过了33门之后，剩下来的意思就突飞猛进了。后面的意思，如果33门这么拗口的都能够过来的话，剩下来的就比较容易了，就后面的会很快。袁师兄，你赶快注意通知这个那个谁那个张浩，马上要总结了，你赶快通知他。34门就很容易了，我们先看33门的概要。我一一列举了，就是常无常、非常非无常、自心所现。一一列举了外道，就是七种无常外道见，七种无常外道见破斥，然后说了，就是这一切诸法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有无都不可得，应该离外性无性，了知一切唯心所现，进而离心性无性妄想，心也不可得，是无一法可得，是如来真常。这一门说的主要就是驳斥，七种外道的无常见。那么再看34门吧。稍等稍等啊，贴不上来。灭正受是灭的问题吗？贴上来了吧？还没看到。灭正受。这次呢？好的好的，那就看这个吧。说这个常无常七种外道无常见，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再往前说的是不生不灭呀，对吧？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寂灭生和不生。现在这一门说的是寂灭啊，寂灭涅槃，寂灭就是这一类的入灭现证，入灭现证实际上就是寂灭，就是寂灭。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菩萨声闻缘觉灭正受次第相续。若善于灭正受次第相续者，我和于菩萨终不妄舍灭正受乐门，不堕一切声闻缘觉外道愚痴。”哎，这个我也就不贴解释了。我也就不贴解释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希望这个佛啊，能够为声闻缘觉还有菩萨，就是说一下这个，能够为我们说一下，就是声闻缘觉和菩萨的他的这个，就是他们证得的这个灭证受，他们依次证得的这个灭证受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依次这证得的这个灭证受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呢就不会，也就是不会舍这个，就是终究的这个寂灭正受的，就是大法门大乐受法门，也不会堕这个声闻缘觉和外道愚痴。这个地方啊，就涉及到一个名词，就是叫做灭正受。这个能看到吗？看不到。简单来说吧，这个灭正受啊。就是不再引用解释了，不再引用解释。这个灭正受啊，就是相当于涅槃，相当于涅槃。就是说的，对于他涅槃的，就对于终极的这个，你比如说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对吧？这佛经里有这句话：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个寂灭，什么叫做这个寂灭？大乘跟小乘，他们对于寂灭的理解和实证是各不一样的。这个小乘说白了就是怎么样啊？说白了，小乘就是把它作为了有相的一个出离，出离到哪里去了？出离到一个无。它实有一个无可以出离，就出离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这个灭正受在小乘那儿就是灭尽定，就是灭尽定。我不受后有了，再也不来了，这就是它的灭尽定。而大乘则不是，大乘的那个心态就是寂灭的，但是并不断灭啊。所以说，生灭灭已，寂灭怎么样啊？寂灭现前，就这个词儿，大家注意。你到时候的话，你就是你修心中心，你到时候对这一句话，你自然知道它的意思。这个地方的话，有人就问了，那既然是寂灭，怎么会有一个现前呢？它就是现前，它这个东西并不断灭。你当时清清楚楚的知道它，它就是现前。但是它现前的是什么呀？就是寂灭。寂灭这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就是它就是寂灭的这个，跟现前看起来是矛盾，但是你实证你就知道了，它并不是断灭，它就是活泼泼的。就是说赤裸裸的现前这句话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 不是错误的，这就是小乘跟大乘的区别。小乘的灭正受啊，那就是在受这儿的问题，就是说的小乘他就是入了灭尽定，就是这一类的，哎呀，就是不受后有，再也不来了，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是这个。大乘则不是，大乘的就那个心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并不，他在事项上照样的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并没有舍弃一切的事项，一切的事项，所以说叫继而常照，就继还有一个照，不够不净，还有不够还有一个不净。没有一个出也没有一个入啊，这样的是无受是正受，无受是正受，就是大乘的这里并不断灭一切的相，它不断灭度众生的相，它不断灭这些，就是对于灭正受，灭正受的次第实际上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么说吧，对于究竟的那个涅槃的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所证的究竟的这个寂灭，就所证的这个寂灭，就是这对这个所证的寂灭的次第是不一样的，声闻缘觉的寂灭是这样的一个寂灭，那个大乘的菩萨他的寂灭是什么样的后面都有说，就是这一门主要是说这个的，所以说这一门主要是讲小乘跟大乘的正果上的根本的区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大乘这里头初地跟六地七地八地这也都有说，所以在这一块楞伽经说的挺第一很详细，第二非常的实在，他没有说任何的神妙。如果你看华严经啊，初地怎么样啊，初地就是百千亿眷属，完了我们认识的人都没有百千亿，别说认识百千亿人都要晕菜了，何况你百千亿眷属呢，初地就已经是转轮圣王那样的一个功德了，就是说的是华严经的那种的，就是那样的一种的。但是呢楞伽也说这个地次的德相，就是各地次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正果以后的这些正果之果德呀，就是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它的正果的相貌它也都有说，但是它说的很实在，它说的都是心地上的内证，所以这一门挺实在的，作为教理上来说的话，我认为说的是很实在的。这个我们往下看啊。这个因为有个灭正受，我不知道，哎呀，这个哪个地方是受的问题，这能看到吗？啊，这还行，因为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点儿。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为世尊唯愿为说佛告大会六地菩萨摩诃萨及声闻缘觉入灭正受，第七地菩萨摩诃萨念念正受离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声闻缘觉，住声闻缘觉堕有形觉，摄所摄相灭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无差别相，非分得种种相性，觉一切法善不善相正受，是故七地无善念正受。大会八地菩萨及声闻缘觉是心意意识妄想相灭。后面的说的，哎，还说的很奇怪。咱们先看前面的啊，咱们先看前面的这个这一段，这一门里面前后的顺序，要把它整体的看，就能够读通意思了。要整体的看，我们先翻译前面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佛就说了，说这个，我们直接说，就是六地的和声闻缘觉的，就是这一类的呢，他们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寂灭呢，他们的这种寂灭就是有个定可受，有个灭正受可以受，哎，他们的是这种的，也就是他们的寂灭是入了定就有寂灭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入灭正受，入灭正受，就是说有一个寂灭可以入，是这样的一个，他们受的这样的一个定是这样的一个定，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个灭正受可以入，有个灭正受可以入。那么第七地是什么呢？第七地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地方啊，你要说他有个地可以入，有个定可以入的话，他是念念都是正定。念念都是正定，他不是说的是有一个定可以入，就这样的一个三昧，他不是入一个就是禅定三昧，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念念都是禅定三昧，他是念念都是禅定三昧，念念都是他的正受。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在根本的知见上已经离开了，就是说的是一切性自性相正受，性自性就是说的是他们的本质自性嘛，本质自性应该是什么样呢？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他离开了这一个了，他离开了一切诸法是有啊没有啊，离开了这个，也就是按照我们平时所说的，就是离开了两边，离开了对立，离开了对峙， 啊，离开了我们所谓的二元对立，就是离开了这些，这就是七地菩萨是这样的。他们呢就跟声闻缘觉就不一样啊，这是这一句话的翻译，就是七地菩萨他就是他已经离开了有无，一切是有是无啊，就是他根本上已经不是堕在有和无里了，不是堕在有和无里了，他这个时候的正定是念念全都是正定。这是七地的。那么它跟声闻缘觉就不一样啊。声闻缘觉是什么样啊？声闻缘觉呢，它的这个觉悟啊，是就是说的是有行持的，有行持的觉悟，就是这么说吧，它还在有为法里面，它在有为法里面的，然后它能够找到一个清净，找到一个正受，找到一个三昧，这是声闻缘觉。那么它的这个三昧是什么呀？就是能取和所取这两个全都灭掉它，全都灭掉它，不要能取，不要索取，就是这样。就是我就是闭合六根，简单来说就是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就这样一直的，就是说的是远离世间，远离一切的欲望，远离一切的念头，就这样做啊做啊做啊，然后就入定了。那么声闻缘觉修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禅定，这样的一种的禅定，所以叫做堕有行觉，摄就是取啊，摄和所摄。所摄相就是取，就是能取啊，能取和所取，就是说的是能所，就是我们说的能所，这个啊都灭掉，灭掉能，灭掉所，就是六根拒绝接触六尘，全部闭合，然后就这样得的一种的正受，就是这样得的一种的禅定，就是住声闻缘觉呢，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七地啊，它并不是说的刻意的去有一个禅定可以入。就是起了一个念去入一个禅定，起了一个念去入了一个三昧，七地并不是这样的。七地这里啊，它是了知到了一切诸法，根本上来说的话是都不可得。那么在这个地方，它证得了一切诸法平等的这个根本之见。那么它在这个根本之见上，它就是证得的这种是真正的一种的清净的三昧。这种的清净的三昧是就是怎么说呢？它是在见地上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一切法有和没有，那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定是真正的定，这种的定是不出不入的定，它是离开了一切的这种的比较啊对比啊，离开了这些，这就是七地，也就是七地啊，它因为根本之见的转变，所以它的定是跟其他的定是不一样的。他的觉受，他证得的这个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得的根本的见地，根本见地上，而且他在根本见地上站的是非常的稳的，这是七地。那么非分得种种相性，觉一切法像不像，善不善，相生受，是什么意思啊？非分的意思是，非分的意思就是不是七地以外的，不是七地的，七地以外的，七地以外的就跟七地就不一样了，其他的那些啊就跟七地不一样了，其他的那些就比不上七地了，其他的这些啊，他们呢就是说的对于种种的性啊，对于种种的相啊，还是执着，那么他们呢会分别一切的法是善呢是不善呢，就在这上分别，然后呢去掉那个不善，然后取那个善，就这样，然后呢就是得了一种正定，得了一种定啊，就是这样，他们得了一种定。而七地呢，他就不是了，他就是离开了善恶对立两边，他不是就是说舍弃什么取了一个什么而入了正定，他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定是不出不入的，也就是说无受之正受。这是这一个，然后后面说的就是八地的了。八地跟声闻缘觉这两个有一个一致的地方，你看看啊，八地和声闻缘觉，心意是妄想相灭，这句话也挺蒙人的，他们怎么会妄想相灭呢？我们在下一个里面再看，这个在这儿不好说，我们先看看前面这一段的意思啊。前面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来说的话，实际上它等于说了三个阶段的，一个是六地，一个是七地，一个是声闻缘觉，但是它的这个顺序有点就是说的是顺序有点乱，它这个没有怎么说六地啊，说的七地，然后批驳了声闻缘觉，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的七地以前的这些，它的这个入定啊，它都是起意去入定，它的这个定是有出有入的，那么七地不是了，七地的它就是离开了这些有啊没有的根本差别，所以它念念都是啊，念念全都是正定，它已经无所谓定和不定了，所以它念念都是正定啊，就是说用这个词比较合适，无所谓定和不定了，无所谓定不定了，这就是离一切性自性相正受啊，离一切性自性。声闻缘觉是什么样啊？声闻缘觉它做的是有为法， 他取了一个，他有为的去取了一个无为，他就是刻意的去灭掉他，灰心灭智，刻意的去灭掉他，刻意的去灭掉他。但是七弟就不是哈，七弟就不是刻意的去入的这个定，不是刻意的去断灭什么得的这个定，他不是的，他是就是实证了一切根本法没有差别。所以说他就是就是念念的话都是正定，或者说他念念都不存在定和不定啊，所以这正好是佛法的定，这正好是佛法的定。而其他的就是还在有相的取着，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在这里面呢，这个有人就说了，哎，这个六地以前怎么跟声闻缘觉在一块儿啊？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说的是就是初地实际上已经证得了无所有境地，这个地方在楞伽经也是说了，但是呢初地到六地这个习气还很重，就是着相的细节还很重，所以初地到六地，他在修行上，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清净的定，他还是有为的，他得入一个什么，他就是清净的定。七地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些差别，就是这是实证上的，这是实证上的。除了这个内心的认识之外，实证上的话，七地已经就是这么说吧，到了七地，他的个人的那些浓重的习气已经除的都没了，已经除的都没了，但是他还没有妙用。如果说从妙用来说，从八地来说，这个地方是彻底的。就断绝了什么什么的心意意识妄想，妄想像灭受了，心意意识妄想像灭受，对于八地来说，就是说他的根本的个人的那些习气啊，就是在世间的那些习气啊，在于我执上的习气已经根本除尽了，这是八地。就是叫心意意识妄想相灭啊，妄想相灭，这是这一个。那么如果从声闻缘觉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说心意意识妄想相灭？就是你看着他的样子，他不起心动念了啊，他就是他那个表面上来说的话，他很平静，他就是声闻缘觉证得的定，是这样的定。所以八地跟声闻缘觉就是心意意识妄想相灭，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后面他会有说。所以这一段前面的话就是这个，前面的就是说到了一个六地，一个七地，一个声闻缘觉，八地的我们以后再说，八地的以后再说。就这一段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如果是你看楞伽经看得多的话，这一段不翻译自己也应该能看懂。这一段的话仔细的看，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这一段的话意思你自己应该能够顺得下来的。那么从字面意思上来说，那么从义理上来说，如果对这一段有不明白的也可以问啊，也可以问。这一段的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说的是第七地的菩萨是怎么样啊，离一切心自心相正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得一切法无差别相，一切法无差别，这个地方上也没有一个可得，是一个方便说得一切法无差别，这样是为了表示七地跟其他的六地和声闻缘觉的区别，是这么说的。其他的就不是，其他的他还着相，还着相。那么声闻缘觉他根本知见没改过来，所以他是属于是就是变计所执的那种的执相着相。而初地到六地的呢，就是他的根本知见上他知道没有相可着，不应该着相，但是他还是有着相的毛病习气。就像老人说的，这个粪，这个屋子里头装满了粪，我现在把粪运出去了，但是屋子里的粪味还在，粪味还没出净。这个比喻有点难听啊，有点难听。得一切法无差，当然了，他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如果从教理上来说，我认为可以分析出来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标出来七地跟六地的区别啊，所以不得已就说了一个得一切法无差别相，就是说一切法没有差别的，就是他证得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为了表示他跟其他的地的一个区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虽然表示了这个区别，但是有这个区别在，所以说他还是七地，他不是佛地啊，他还有一个一切法无差别相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一句话，就是得一切法无差别相都可以的。看看还有什么，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新来的师兄，这个师兄如果没有灌顶的话，就可以先自己试着修修六字明，尝一尝，体验，到时候有灌顶的话，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啊，也可能不需要到十二月份。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对，这一段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对，还是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妨讲一讲啊。不可得这个地方上你说是讲还是不讲？我们现在就是属于是讲，但是要知道讲也不可得啊。 平时就是六子名啊，行行，那可以，那可以，那就等啊，一个月一次。这个地方啊，我就总结分成了这三个，老师也可以看一看，看看哪个地方可以改。这是我对于这一门的这个经啊，学习下来之后的，我为了理清楚大家的思路，我就中间给加了一些这样的我的理解，就是说的是六地和声闻缘觉都可以证入这个灭证受，但是小乘。他的是，就是说的是择相的这种的，就是他是有取舍的，舍掉那个污垢，取一个清净，他并不是真正的寂灭正受，他就是一个清净景，离开了所有的境界，就是这样有为的清净景。前六地的菩萨也可以到这个寂灭定景，也可以证到这个寂灭的定景。前六地的就是他，但是他要入定了才行，他要入定了才行。十地经的六地品，十地经里面说到第六地的时候，说到第六地菩萨的时候，十地经里面是这么说的：为成熟住有情故，不应永灭一切有为。啊，不，为成熟住有情故，不应永灭一切有为。就是六地的时候啊，他能够入这种定，但是他会说了，哎呀，就是说的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不应该就是在这个里头就永远就不出来了啊。就是六地他会这样的，六地这样的，所以说六地他能够证得小乘的这种禅定法乐，但是呢，他会就是说的是，就到这个时候他自己会出来。就是说的是这个，从另外一个意思上来说就是这样，就实际上六地以上的菩萨，他都是可以进入到就是小乘的那个三昧禅定的那个世界里面去。小乘的在那禅定的那里头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六地以上的菩萨他就可以出入自在的，就是在里头就是化一个这个身在里面出入自在。他出入自在，在里面是干什么？第一个就是小乘的这种定，他能证得到；第二个就是告诉小乘，这个不是究竟的，这个不是究竟的。为成熟有情众生故，不应永灭一切有为。他这个就是他出入自在，这个啊，就是为了就是提醒那个小乘，度那个小乘啊。六地以上的都可以，就是入一切一切的三昧境界。我不管你在哪儿入禅定，我不管你在哪儿找了个寂灭境，我都可以入进去。啊，这个《华严经》里也有说的，这是六地的，第七地的呢？第七地的就是它是无出无入，念念都是正受。这个地方我就对应到了《坛经》说的那个"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我就对应到了一个这个。然后八地的这个，就是离相，就是离开一切的有和无啊；内不乱，就是离开了一切清净和污垢啊，所以是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就是他离开了那种的有为的那种定，不是说我入了一个定，不是那种的，他的是根本知见上的，然后根本知见站得非常的稳，这才是佛法真正的禅定啊，真正的正受，不叫禅定，这就叫正受了。然后呢，八地和小乘的这个四果罗汉的这个的话，他们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起来的话，这个好像都没有就是妄想了，但是实际上的话是有差别的。我们看看下一段，它这个经文的好像是有它各个的顺序不一样。它下面本来应该是讲啊八地跟小乘四果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问题，但是呢，它突然的又回到了初地跟七地了，后面再说八地了。这个就是解释那个，我理解就是解释那个六地，这个能看到吧？初地乃至七地菩萨摩诃萨，观三界心意意识量，离我所自妄想修，堕外性种种相，凡夫二种自心摄所摄相无知，不觉无始过恶虚伪习气所熏。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初地跟七地，我觉得这个可以解释前面的六地的那个初地和七地的是怎么样啊？初地到七地的，它呢在就是会观上，就是说的是就是可以说我们的观照吧，就是它能够就是说的了知什么呀？它能够观察到什么呀？观察到这个一切的轮回，一切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切的世间这些的，就是这些都没有离开心，都没有离开心，都是就是唯心所现的，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就是观三界心意意识量，就是说都是我们的心自心分别，由于自心分别，所以现了有三界。这个三界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心的认假作真，在于自心的一个取。 取舍，就这样就成了一个三阶，成了一个三阶。所以呢，初地到七地他们是怎么样啊？他们修的时候呢，就离开了能和所，因为能和所呢都是就是说的是等于是有了取有了舍，他是在心上的一个有了取一个取一个舍。所以说呢，他就离开了能所，能所的这一类的，就是离开了两边。离开了能所，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初地到七地的，他的这种修，就是人家不是说嘛，是无修是真修嘛，不是说开悟之后才是正修，无修才是真修嘛，这就是说的这个，就是他是什么呀？他也修，他修是修一个什么呀？他修是一个离开两边对立，他修的是一个这个。离开两边对立，他修啊，他不是不修啊，无修是真修，因为什么？有一个有修，他又是两边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是懂得真正懂得修行的，真正懂得修行。这个时候他的修行就离开了那个妄想分别，离开了两边的对立，离开了那种对峙啊。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呀不会就是取那些性和相。比如说有个爆炸才是开悟，有一个这个我明白了所有的公案才是开悟啊。我这个所有的佛教都看通了才是开悟。我这个相貌好，更加的这个红光满面，身体好，世间的什么事都顺利，想什么有什么，这些就是开悟什么的，他都离开了这些，什么爆炸，什么化空，就这些才是开悟，他都离开了这些，脱开，这些才是开悟，他离开了就是不会取任何的一个相啊，或者是取一种的理念，认为是开悟，他离开了这种取，这就是堕，就是说的是离我所自妄想，他修的是一个这个，另外一个他修的是一个什么？他修的是一个离堕外性种种相啊，离堕外性种种相。他修的什么？他修的是离我所自妄想，他修的是离堕外性种种相。这样的话，看起来的话就更通顺一些。他也不会说，哎呀，我这一做做得多好了，我看到冉小红像我笑我就那个了。你最近没有这么说了，好好，还挺好的。我把这个词儿换了一下，就是他的这种修是离我所妄想，离就是那个取着种种的相，认为这个就是我修了，他都离开了这些，他离开了这些，这就是他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离开这些二元对立，离开种种的取舍，他的修行就是这样的。初地到七地的菩萨，他是这样修的，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是无修是真修啊，这个时候才说明心见性是刚开始啊，哎，这就是说这个的。而愚痴凡夫是什么？愚痴凡夫就是说，哎呀，我天天就是想着我今天进步了什么呀？我今天就是那个退步，就是那个比以前的那个地方又舍弃掉了什么呀？我又获得了什么呀？哎呀，我今天真是有所收益啊！我今天收益太多了。哇，我今天的感受好多啊，这一趟来收获特别大呀，就是这一类的，那是愚痴凡夫的。愚痴凡夫的他就是两种心，两种的情况，一种是就是取，一种是索取的，就是是这样的。他们呢，他们为什么就是说的是总是取和索取啊？是因为他们一向都是有无明这个特点的，这个无明就是无始以来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认假作真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这个无明习气就在这熏染呐、啊，熏染呐、啊，熏染呐、啊。所以说他非要就是给他倒腾一个东西不可，他非要给他倒腾一个，你说他不让倒腾个东西，你说放下，他就说哦，原来老师说关照是放下，反正你说个啥，他都要给你弄整个结论，他都给你再加一个戏，他才放心，他给你衡量一个标准，加一个戏啊，原来是这样，他非得给你固定一个标准，他才放心，这都是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才这样的。你只管扔就行了，没有什么的，不需要另加什么。你扔下的当下，它就是你的佛，就是那个赤裸裸的那个了了分明现前，就是你全部扔掉，它就是了。你不是再取一个，再任取一个这个了了分明，它不需要任取的。就是说的是，你曾经以为你那都是瞎以为的，你那都是瞎以为的。你虽然是瞎以为的，但是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就是你自己，你得慢慢的去甄别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还有一个，你公案看得少，公案里头他自己都说过，有一个人什么公案都能看得懂，但是他并不等于开悟，这种话是有的。为什么呢？让你自己参呢，他还。这个是初地到七地的，你还有一个，你以为全部看懂公案就是开悟，就你这样就不可能全部看懂公案，我发誓你一定不会全部看懂公案的。这是说的是初地跟七地，然后说的愚痴凡夫妄想分别， 后面说的是这个什么是这个虚伪习气呢？一直被虚伪习气熏染而无法觉悟。什么是虚伪习气呢？虚伪习气就是认假作真，认假作真其实就是无明。这个无明被无明这个污染了之后，扭曲了之后，扭曲成啥样子啊？他认为这个佛啊，就是哎呀神通变化，圣位名号，殊胜境界，哎呀谁谁谁有修行，谁谁谁修得可好，对对，就是这一类的。所以金刚经说了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以我受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能改这就不错了，这就开始进步了，这就算是开始进步了。就是说的是本来说这种进步的话是，就是说的是不应该说的，不应该说的，这都是媚劝你了，媚劝你了，本来不生不灭进什么步啊。但是呢你那个这位师兄是每天都发给我，就是每天有什么进步，我看着都要着急死了。现在终于不发，进步不都算是有进步，真的算是有进步了。不是交的作业还可好呢，每次交的作业他都觉得可好，我都越看越发愁。这个就是说的，我觉得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初地到七地的他的这一块呢，就是他知道这一块是应该离开两边对立的，他修是在这一块修，小乘啊凡夫啊他就不是的，他还是有取舍。所以说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也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啊说的这个灭正受这一块的，那么声闻缘觉的灭正受是不可取的，那么六地的灭正受只是说的他正得这个就是离我所妄想堕外性种种相，就是在这一块他正在修，是他正在修的途中，所以呢他需要就是通过入定和出定，他通过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正得这个灭正受，他是这样的。也就是六地他实际上他是有慧观的力量，但是他的力量不够，因为这个下面咱们这一段说了嘛，初地到七地的他是观三界意心意意识量离我所妄想修，就是说初地到六地的菩萨的他的这种修行方法跟小乘的就不一样了，但是他的这种修行方法的这个力量的卓越性显示的还没有七地那么明显。这就是我的理解，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说他把六地跟小乘就合在一块那么说了，上面一段，上面那一段说的是就是说的正德的那个果相，这一段说的是心地，就是说根本修法上来说的话，初地跟七地是一个阶次，那个愚痴凡夫跟声闻缘觉是一个阶次，那是不一样的。只是说初地到六地之间它显得没那么明显，还有的时候没有力量，有的时候还没有力量，有的时候还有浓重的习气。关于这个每天的进步的这种报啊，别说每天报进步了，你就是每天报座数都不对，刚开始可以报座数，后面你天天报啥座数呢？每天报座数也是着相，它是微细的着相，也不对。大会八地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涅槃菩萨者三昧觉所持，还有的人他不光是这种微细的着相，他在那吵架呢，就是说的是哎呀我这到底算千座满了没有啊，我这不算千座满了没有啊，你说我不算这不对，我就算我就是千座满了，我这什么什么的，明明900多座，非要让人家给他一句吃糖的话，就是他千座满了，就这一类的。你说他算了能咋地啊，算了他怎么地了，算了他说了啊，老师说了我千座满了啊，他就拿着这个话立刻就去卖去了，想都想得到。这种人满嘴佛言佛语，还能在佛教圈称霸一方的那一种的，不要看到人家说的这种呢都是那个啥，就他而且还我还觉得奇怪的，就是这位师兄，就这位师兄他就是说的是差那么一丁点儿他做不完千座也就罢了，然后他还人家问他你打坐打得怎么样，他说我打坐特别是享受，我最喜欢打坐的，打坐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你凭什么不坐满呢？你就很奇怪，因为我没有跟他具体聊。实际上呢，如果一般人的心态，他就问一句话，就900多座了，每天都打，加到一块儿也够这个1000座了。然后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一个偶然的原因没做了，就这种情况，要是真的问到这儿了，实际上的话，那有可能就说是这个就行了。问题是他这种呢，一直叫就一直在给人嘴里头讨个东西的，就偏不能跟他说行。不跟他说行，人家问他打坐你怎么样啊，打了这么多座，打了这1000座，他说我对我来说打坐太好了，打坐就是一种享受，他打坐享受他还做不完， 你说说他这种的，就是所以说这种大家啊，一定就是说学佛啊，至少你耳根子不要软，不要听着人家说什么听风就是雨，你至少要有自己的甄别能力。这个叫在佛教中叫学人自有学人眼，你也不要认为人家谁站在讲台上的他就有一种光环，你自己去甄别。像我们说的话，不是每一句都是正确的，不是每一句都适合你，不是每一句的都符合心中心的这个法要的要求，你自己要甄别。有错的时候你提出来。我们进步，有的时候你不接，就是说的你跟我们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也不代表着你错，你自己心里头要有一根定盘心。这个东西当然了，你根本建立你根本的小根立稳了，你自然有。但是你根本小根没立稳前，你这些知见呢什么的，基本的知见你还是要具备的，还是要具备的。不能听人家说了一堆佛言佛语，立刻就无限崇拜一样。不应该就是人家打坐的时候一动不动，纹丝不动，那个背挺得倍儿直，你就说啊他修行得好，不要从这两个相上去判断他。就说到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的是有个师兄说，哎呀，我打坐打了，就是说的是也打了有200多座了，还是几百座了，就是说修得不好。我说你怎么修得不好？我那个比人家都一动不动，我中间要换腿，然后呢，然后就开始摸自己的腿，哎呀，我就不通啊，就是很痛苦。我就说的是你这就是咋回事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换腿了，这就是修得不好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身上哪个地方疼了，你认为它就不通，你这不通就是这个通，你跟那个佛教中的通达相联系了。佛教中的通达那个不通都不妨碍它，那个不通也是一种通，它不这个不通根本都妨碍不了它，它是这样的一种的通达。你看的门门都不通，在他看来门门都不通也不妨碍，门门就都不通就门门都不通也不妨碍啊，对你来说就不行了。你说的那个通是等于通的是什么经络啊、气脉啊之类的东西。我说的是咋回事？我说你咋回事啊？哦，老是跟人家共修，一共修人家坐的一动不动，他动。他就觉得他修的不好了。我说你这个共修，我教给你一个诀窍，你可以去跟他们共修。你离那种坐的一动不动的、纹丝不动的、背挺的倍儿直的那种人，你离他离得远远的。然后你也别跟他说话，你别听他的说话，他开口的之见没有任何值得你参考的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那个啥，就是他说那人家说我，你咋老动啊？我说这种人他自己他是做他自己的还是做你的呢？你说你动静很大，扑通扑通的，人家说也就罢了。你的动静没多大，他光在那该观察别人哪个动了，哪个没动，哪个背直了，哪个背弯了，什么什么的。这种人他是去共修的还是去搅事儿的？啊，对，他那个是他那种的，就是那种的盲目自信的那一种的，可让人觉得特可笑了。对他来说，打坐都是享受，完了之后还做不完。你说说他怎么回事儿？不清楚，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他说他是这个武汉卫老师灌顶的，我可以相信他这3年他根本都没搭理过魏鹏宇，他可能心里都不服他，他不会听他的，他听他的也不至于现在这样，他都没跟他联系过，我猜。奇怪的都是，哎，这是这个说远了啊，说远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个，就是说完了初地跟七地这一块，又说到八地了。这一块又说到八地了。大会八地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涅槃，菩萨者三昧觉所持，是故三昧门乐不波涅槃。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舍弃一切有为众生，是故佛种则应断。诸佛世尊为是如来不可思议无量功德，声闻缘觉三昧门得乐所牵故，作涅槃想。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了这个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八地跟这个，我填一下，稍等。我把这两段贴到一块儿了。上面的那个说完了六地、七地和声闻缘觉之后，最后一句说的是八地菩萨和声闻缘觉心意意识妄想消灭。说完了这一句呢，然后就说了初地到七地。他们是怎么个修？他们的修是无修，是真修；他们的修是这种修。那么愚痴凡夫，他总是在取舍，都是由于他们的无明习气。然后他转折了一下之后，他又开始回到了这个下面来说的呢，就是说八地菩萨他和声闻缘觉他们的涅槃到底是咋回事儿？就是大会八地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涅槃，就说现在我们来说说，就是八地的涅槃和声闻缘觉的涅槃，他们是怎么回事儿？这句话应该就是接着这一句来说的。 就是我们就是八地菩萨和声闻缘觉，它都是就是说的是我们来看的话，它都是已经断绝了心意意识，它就是已经八十断绝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涅槃境界是不一样的，涅槃境界是不一样的。这个涅槃境界呢，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说的是大乘菩萨初地到八地的，这都叫菩萨呀，对吧？大乘菩萨的跟声闻缘觉的是不同的。你根本，这就是根本上的不同。那么菩萨的呢，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是这个他的这个虽然能够入定，虽然能够入一切的正受，虽然能够入一切的三昧，但是他呢始终有一个觉悟在，就是他有一个智慧在，因为他有一个智慧在，他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说他的这个三昧啊是智慧三昧。他的是智慧三昧，因为他这个一切的三昧，他都是有一个智慧在，是一个根本，有一个智慧在，所以说呢，他入一切的三昧啊，他都不会就是死入到里头不出来，他不会就是着那个三昧的法乐，我就不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他就是说的是他不怎么样啊，他不会就是单着于三昧的这个法门之乐而波涅槃。是故三昧门乐不波涅槃，就是是故不三昧门乐波涅槃。三昧门乐不波涅槃，就是不因三昧门乐而入波涅槃。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把那个不放在前面，他不会单着于三昧门乐，就这样就是入了这种，哎呀，再也不来了，哎，这么乐，你一般的人都是这样，我有这么乐，我去那个苦地儿干啥呀，对不对呀？一般的人都是，我去了这种乐地儿，你让我去苦地儿，我再也不去那个苦地儿了。也就是说一个乐一个苦，但是呢大乘菩萨这里呢，他不会就是单着于这个三昧，虽然是乐，但是他不会单着到乐这里而就是哎呀我再也不回来了，他不会这样的，因为他是有一个智慧，他有一个智慧在。所以说佛法是什么呀？愿此生速开智慧。你看我们总是要那个定力，就是有一些人呢，千万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微细的东西，他有的时候心里头过不去坎儿，或者因为生活的压力，或者觉得有什么烦恼，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呢，他就是靠打坐，他闷头靠打坐，他一打坐这种的这种妄想执着减轻啊，他的烦恼就有所减轻，压力也有所减轻，所以呢他的这个打坐就变成了一种对峙，他这个打坐就是对峙那个生活的压力，对峙那个各种的不安，他认为打坐能够起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就是把这个，这就是把咱们的心中心的坐啊，给他大材小用啊，就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咱的心中心呢，不是让你打这一坐，你原来心情就舒畅了，原来非常的有压力，打了这一坐没压力了，原来很烦恼，打了这一坐就没烦恼了。心中心不是让你干这个，心中心是让你就是智慧上根本觉悟，然后用这个根本的觉悟去面对一切的事儿，面对一切的境界，是这样的去处理问题的，并不是靠那个死打坐的力量去扛那些事儿，并不是那样的，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这样解决。所以说你还是要在智慧上用功夫，不是要那个定力，你要那个定力你行了就打一辈子坐了，就是打一辈子坐的那种的，我见过，我也没办法，我也互相说服不了谁，就说为什么还打坐，没有打不打坐没有定力，打了坐定力好一点，就是这一种的，就是他一直都在打坐，一直都在打坐。断见思惑，哎呀，这个话说的不是这样的。从我们心中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呀，心中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见呢、啊，见是一个根本，是一个根本见，就是你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根本之见啊，根本之见是这个地方，根本之见上离开二元对立，这就是断见惑。思惑呢，就是说的是你在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的你虽然知道了这些就是两边不利，但是你还是有的时候会着相啊，这是属于是思惑。这个心中心的这个见思惑都是要实修的，实修断啊。他跟那个教下说的那个还不完全一样，教下说的你比如说说的是声闻缘觉这个小乘四果、啊、那么他是断了见思惑，但是他没有断无明惑，小乘是这么说的。我们的说法的这个断见思惑跟无明惑是分开的，就是说老人的经常说的是小乘的那个断见思惑，实际上他只是扶住了，他没有根本的断，还是要先断无明，这个地方还是要清正。你这些根本的知见上，你就是知道那些是偏颇的，但是你还是要清正了一回，它自然的就那个了。着相事后觉察， 或者别人提醒自己就知道自己有没有着相了，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你说的这个着相可能比较粗，我们说的这个着相不光是着世间相，着法相也不行啊，着法相也不行啊。六字明啊，这个事儿啊，六字明修六字明的呢，就是说的多看元一老人的心密祖师的开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坐下可以多念六字大明咒啊，坐下多念六字大明咒，他自然的那个执着就松动了。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修了六字明，你修三个月跟没修六字明它是有变化的，你自己应该知道的。就是说的是八地菩萨啊，八地菩萨声闻缘觉涅槃。菩萨者三昧觉所知，是故三昧门乐不波涅槃。如果他没有这个觉悟所持啊，若不持者，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这个觉悟，也就是他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根本智慧的话，那么他就不是究竟的如来地。他虽然能够证得那个寂灭，不没有起一丝一毫的妄想，但是他绝不是究竟的如来地。就所以说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没有持这个觉悟，那么你就不满足，是不满足到如来地啊，就是说的是你就到不了如来地。如果就是这么说吧，佛就是智慧，智慧就是佛，哎，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持什么，不持那个觉悟啊，佛就是觉悟，觉悟就是佛，就是佛就是智慧，智慧就是佛，是这个，是这个。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的是不要那种智慧哈、啊、我要那种寂灭了，我要那种寂灭的那个就是涅槃。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舍弃了一切有为，我再也不管你们了，再也不管你们了，就是说的是不受后有了，不受后有了，就是说的是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舍弃了一切。这如果是个个的都这样了，那佛法早就断了，个个都这样，哎呀我入涅槃了，拜拜了，以后我们永不相见，佛法早就没了。你说你去找一个那个啥的，找一个那个有就是证了道的吧，没有了，他证了道他就没了，他没法给我们示现，那你就是后面的人怎么证道啊，证不了了。你看现在其实小乘他不就是有这样一种特点吗，你找那个真正证小乘果的你找不着啊，因为啥呢，证小乘果的他都溜了，他到深山里了，或者他取寂灭这灭证受了，就是说他已经身体还在，他人已经走了，你怎么跟他去请教啊，没法请教了，他不是那种的，他就是他我再也不来了啊，就这样的话那佛的传承都没了。习气还在，还得不失关照。这个习气还在，还得不失关照。习气这个事儿啊是除习气，关照这个事儿的话是跟习气，一般在心中心的来说的话是明心见性以后除习气，是这样说的。而这个关照这个事儿呢，不管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它都有关照，都要关照的，都要关照的。当然呢最后一个关照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是真关照。这个关照还是说到根本的，就是这个在咱们楞伽经里面就叫觉所持，觉所持不就是关照吗。还有前面说的那个初地到七地的那个观心三界心意识量，离我所自妄想，离堕外境种种相，这不都是关照吗。这是说的是这个佛种因断，佛种因断。然后呢所以说啊，诸佛世尊呢他不示现那个，他为了就是说的是给后人一种，就像是临济说的，临济禅师说的，给后人做标榜啊，给山门做景致啊，就是当然了这个话是漏斗很重的，漏斗很重的，但是他就是说他要有这样一种示现呢，有这样一种示现，示现这种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说你看看佛他不是说的到一种无相里了，他是那种相啊，就是说的是特别的庄严殊胜，特别的庄严殊胜。你看他不是说的是我不受后有了，清净了，他有自己的净土佛国呀，他的那个净土佛国里面也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呀，人家说的要离开这些享受啊之类的，到了相机世界的话的就是那种你吃了那个好吃的你就正果啊，你正果了啊，他是这样的，他什么都能够变成他的用啊。还有的你就像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咱们刚说过的这个椅子的这个椅子宝座这儿，你看你学佛的你是为了佛，你是为了求法呀，你还是为了求个座啊，我肯定是为了求法，对呀、啊、你求法的你应该舍身舍命，你怎么会求个座呢， 说完了他扭头就说了什么呀，扭头就说了，哎，就是你看看咱这里有没有高级的座，哎呀，原来那正果的那个佛国呀，那个须弥相王啊，他的那个座子啊，贼那个高级啊，贼庄严啊，贼那个宝贵啊，贼高大呀，殊胜的不得了啊，你看前面刚说你不应该求个座，后面呢就是这个座马上就来了，来了一个无比无比殊胜的，极其极其殊胜相的这样的一个佛座。乃至于太殊胜了，舍利佛都坐不上去。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诸佛涅槃，诸佛世尊呢，他偏不是那个涅槃相，他偏不是那种的，哎呀，不思不闻不动啊那种的，他偏不是那种相，他偏不是那种相，他是的是种种的这样的一种的，根据众生的他的所需的是种种的，他的能够适应他的相，然后让他能够更好的去入道的，更好的去入道的这个。你比如说像西方极乐世界，他示的那个善相就是一切平坦啊，就是莲花化身啊，没有男女相啊，然后就是那个金子铺地啊，八宝莲池啊，七功德水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在我们这儿也实现一种啊，也实现一种相啊，那就是五浊。我们实现这种五浊的相啊，这个众生啊，在这个五浊里头碰壁，他那个觉悟心起来，他更容易觉悟，也是一种他的方便相啊。所以说，如来地不满足，舍弃一切这个佛种因断，诸佛世尊为是如来不可思议功德。这是诸佛世尊，他不会就是在这个地方取断灭的。但是声闻缘觉呢，他就单着于那个寂灭乐了啊，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寂灭乐了。哎呀，这个才是最究竟的，我再也不出来了，你们可别叫我啊，谁也别叫我，跟你们拜拜了，就不受后有了，就是做了这个涅槃。他认为这个就是究竟涅槃啊，原来三昧是这样的乐，就是三昧这种定啊，是这种寂灭定啊，是这么的乐，太乐了，这个再也没有这些是非曲直啦，这些什么都没有了，这太好了。就是说的是我这里头不出来了，就是做涅槃想，涅槃就是究竟嘛，做究竟果地想，做究竟果地想，他就是被三昧法乐所单着了。整体的这一段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的是八地菩萨跟声闻缘觉到底差别在哪儿，差别的就是这个觉所持。就是这个觉所持，差别就差别在这儿，就是说的是菩萨他修行的是一个智慧，他不断灭，他不会断灭，他不会单着于这个乐里头，他是无喜亦无忧，无苦也无乐，他是这样的。那个声闻缘觉就不是，声闻缘觉是有取有舍的，他取了这个三昧的法乐，舍掉了那个世间的那种的无常之苦，他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上他们两个是根本的差别就是在于智慧所持，他因为有智慧让他警觉着，他不会就是单着的三昧乐里头不出来了，他不会这样的。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个能看到吧，大概的这个就是我用了一个偏振涅槃和大乘八力的这个正果的这个涅槃是不一样的，虽然名字都叫做寂灭，都叫做涅槃，八力菩萨发心广大，所以这样智慧力加持，他一切不住，所以他不会入波涅槃。小乘就不是了，小乘呢他就是有取有舍。如果都是这样了，都白白了，那你说哪个正果了，你就找不着怎么向他学啊，找不着，那佛法早就断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佛他是不舍众生的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法华经就说了，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大会，我分布七地，善修心意意识相，善修我所摄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善四无外决定力三昧门第四地相续入道品法，不令菩萨摩诃萨不觉自共相，不善七地堕外道邪径故立地次第。哎呀，这一段话说起来绕，其实就是简单就一句话，说这么多地次啊什么的都是方便说，而且说了之后让你们就是说我把这些说的都齐全一点，不管你们遇到没遇到，将来会遇到什么呀什么，我都跟你说齐全点，你到了这儿你就知道，哦，这个地方是坑，这个地方是路，你就能够分辨清楚，你不至于掉到坑里，就是这个是方便说，我先跟你说清楚，省得你掉到坑里，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翻译一下这个意思啊，翻译一下这个意思。分部就是把它分门别类啊，分门别类啊，建了这个七地。那么分门别类说了这个七地是指的是初地到七地吗？这个地方上不好说。这个七地啊，这个七也可以代表多的意思啊。还有一个十地，本来的十地的分法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地的分法就是分成七地，有的地方说七地，有的地方说十地，所以这个七地也可能是指的是初地到十地啊。总而言之啊，就是分布这么多地四啊，就是说的是让你们了知，就是说的是种种的它的这个修行上的一些微细的差别，它修行的过程中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态。这就是善修心意意识相，就是善于纠正你的那些也就是意识啊、妄想啊、分别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因为你还没有正果，在中间你会历次这些啊，历次这些的那个修行的心态啊，各个不一样啊，然后呢，你就能够就是说善于就是说的是怎么样对待能和所，怎么样对待能和所，怎么样去善于去这个对待能和所，对待能和所你就知道了，这一切事情啊是究竟的法上来说是离开了能所，虽然离开了能所，但是并不断灭啊，就该用的它还用啊，它是你的方便呀、啊，它是你的方便呢、啊，这就是善修我跟我所，就是说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善修我所，然后呢就是说的能够摄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这个善思无碍决定三昧圆满，就是摄受人法无我，就是说能够呢就是说的能够证得什么呀，证得人无我，证得法无我，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生灭自共相，就是能够善于了知生灭啊、自他呀、这些区别相啊、这些分别不分别相啊，就是能够善于了知、善于分辨，然后呢就是说的也不会被他所害啊，这就是摄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然后善这个思无碍啊，善思无碍，就是说的是这个思无碍智，思无碍智慧吧，思无碍智前面有解释，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决定力三昧门，决定力三昧门就是说的是决就是通达，通达就是说通达，通达到什么呀？通达到一切禅定三昧法门啊，决定力三昧法门就是善于这个善于通达，善于发挥。善于发明思无碍智慧，然后能够通达，这是说的是智慧啊，这个思无碍是智慧，然后呢能够通达一切的禅定三昧的门，一切的三昧的你都有这个力量去通达它，这是说的一个是说的是定，一个说的是智慧，一个说的智慧，一个说的定，就这样的话就是这是定慧等持了，定慧等持。然后呢就是我说的这些地字啊、初地、二地啊、七地啊什么的这些的，还有声闻缘觉啊这些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些啊，就是正道的过程中，就是分布了这些，说了十地，还说了三十七道品法，我们也说过什么，就是说的是，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法性是大地，然后呢，你就做正观呐、啊、思念处啊，什么什么的，再往上走啊，就是七觉知啊、八果呀、啊、之类的，就是三十七菩提道品，这个地方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为什么说的就这些次第啊。初地呀、啊、六地呀、啊、七地呀、啊，为什么说三十七菩提道品呢？为什么说这些次第法呢？就是说啊，我就是希望那个，就是这些你们这些大乘的这些发大乘心的这些修行者呀，就是说的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不至于走岔路，这就是不令菩萨摩诃萨不觉自共相，就是为了避，就是说要避免你们呀，要避免你们就是说的是又着相啊，要避免你们那种的就是又着相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呢就是。到达不了那个究竟无差别的境地，那到达不了那个境地就堕到了外道的深坑里了，所以呢就是立一些这个分别的次第，堕到了外道邪禁故啊，就是走岔路了，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的是就怕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善达究竟的这个无差别相，然后呢就是落入了对峙啊，落到了就是求到某一种的法相上了，这样的话就堕到了外道邪知邪见里了，所以这个时候要说清楚这些次第，就让你知道哪个地方应该注意什么，哪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他需要先跟你说清楚，实际上这些地次不是一定要经历的，就是这个意思。 大会比实无有，若生若灭，除自性现量，所谓地次地相续及三界种种行，于夫所不觉，于夫所不觉者，为我及诸佛说地次地相续及说三界种种行。这句话就把一般的人对于佛教的这个误解都说清楚了，都说清楚了。就是说我说了这么多地次啊，是为了防止大家误入歧途的，所以我要把这个尽量说得细一点，说得细一点，说得能细我就细。所以你看呢，就是佛在说这些次第的时候，他铺的是很全面的，他要防止各种各样的人堕坑啊。但是我们每个人修行的时候，不是一定要立次的，不是一定要从这个一个一个上来的，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它佛经就是这个特点。就像是一个医生，他说你的这个病有什么症状，最开始是什么样，中间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他要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这样的话才方便别的病人去怎么去治疗这种疾病。但是不代表着你每一个病人得这种病的时候都要这么详细的经历所有的这些病症啊，对不对啊？这个例子我们举过的啊，举过的。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啊，没有什么你到了哪一个地，离开了哪一个地，不存在，不存在这个，这一切啊，都还是不离你的自心，还是不离你的自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你从你到达了，你证到了初地，你证到了二地，你证到了乃至证到了六地，证到了七地，乃至你证到了十地法云地，乃至于你证到了佛地，就是这些的，就是这些。以及三界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就种种种种的轮回相，种种种种的修行相，这些啊，就是说的这些啊，都是说的愚痴凡夫他不觉悟，所以呢，就是时有一个轮回相，时有一个解脱相。对于他来说是时有一个轮回，也时有一个解脱，这都是因为愚痴凡夫他根本不觉悟，根本不觉悟。因为他不觉悟，所以我就告诉他有这个有一个悟，因为他迷啊，所以我跟他说一个悟，所以我然后我给他说这些次第，然后给他说三界种种行，三界种种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说的是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些地次和种种行，就是要灭，灭的话是轮回也没有，解脱也没有，这是真的佛境界，是解脱境界。这个地方是没有顿和见的，我们平时说的顿和见，顿和见还有一个次第，这里面不就说了吗，地次第吗，这个就是可以解释了，就是佛说的这个到底是顿呢、啊、他没有经过这个怎么能经过那个，一切的法一定要有基础的呀，什么什么的，这就来了，一定要是有这个步骤的呀，一定要有步骤的呀，一定要有前行跟加行的呀，就是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就来了。哎呀，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是那么死的，修心中心一定要有基础啊，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就不行啊，就是这一类的，是直入无相地的，直入无相地的，刚开始你修就要有这种无相的心态。这个说的是就是第四地相续啊，就是善巧方便，善巧方便。然后他拐过头来又说了八地跟声闻缘觉了，复次大会声闻缘觉第八地，第八菩萨地灭三昧乐门乐所罪，不善自心限量，自共相习气所障，堕人法无我法，摄受见妄想涅盘想，非寂灭智慧觉。我直接把这个都贴出来了，方便大家去比较。这个咱们啊说的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还是说到那儿了，就是声闻缘觉和八地菩萨他们的心意意识妄想相灭，那么就是在这一块的这个寂灭这个地方上，就是声闻缘觉和八地菩萨他到底是怎么个不同啊。前面说了一个就是说的是说了一些说了是哪儿啊，我看看啊，前面说了一个这个，说了一个觉所持，觉所持。这边呢又详细的说了，这边又详细的说了，声闻缘觉的那个，就是三昧乐呀那种的究竟的那种的，就是涅槃呐、啊，偏真涅槃是声闻缘觉认为的那种究竟正果，实际上是偏真涅槃，是不究竟的，是不究竟的。声闻缘觉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跟第八地的菩萨比起来，他们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呢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第八地菩萨，他是 不是求那个三昧门的乐，不是三昧门的乐，而声闻缘觉呢，就是被这个三昧，就是说的是被这个三昧之乐所单着了，所单着了，沉醉在里面了，沉醉就是喝醉了还没有醒啊。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三昧门所就是三昧的法乐也是梦幻泡影，他不知道这个也是自心所现，他还是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取舍，所以说呢，他是堕在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人法无我法摄受见，就是堕在了有法执，他还有一个法可执，还有一个法可涅槃，就堕在了这儿。他虽然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人无，他虽然是就是证得了人无我，但是在法上的话，他没有证得一个无法，他没有证到这儿，他堕到了一个啊没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法，他堕到这里头了，然后在这里面取舍，认为是无我了，什么都是没有，要没有我就是再也不受后有了，他正认为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他认为这个就是究竟涅槃了，所以他就是错误的把它当成了涅槃，这就叫。叫妄想涅槃想，错误的把它当成了涅槃，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寂灭智慧。就是这一段，稍等一下啊。然后呢，这大乘菩萨呢，他是什么样呢？大乘菩萨呢，他是就是说的，在见地上来说的话，他知道这个三昧的这个法乐是不可得的，这就是见灭三昧门乐。就是他在见地上的话，他根本的知见就会提醒他三昧法乐是不可得的。然后呢，他有这个原来的本愿啊，本愿就是自利利他嘛，自他圆满嘛，本愿哀鸣大悲成就，知分别实无尽具。不妄想涅槃，这个分别实无尽具，它这个具体的出自是出自哪里呢？好像也是华严经，我看看啊，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在这个十地品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那个菩萨就是说的是发心的时候就说到了实无尽。我们楞伽前面也有什么什么无尽，什么什么无尽。我找一下啊。实无尽就是十种实无尽的愿望啊，在这儿呢，找到了。我找到了，看到了吧？就说是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有，他就是在欢喜地的时候，出入欢喜地的时候，就是到出地的时候，他就自然的就发十种广大的行愿，就叫十大愿，十大愿门，十大愿门就是实无尽具，实无尽具就是依十尽具来的，十尽具来的，就是如果这个十句话有尽，我的愿就尽了。这个十句话，因为这十句话没有尽，所以我的愿是无穷无尽的。这十尽是什么尽呢？众生界。如果众生界尽了，那我的就尽了。众生界没尽啊，所以我是无尽的。也如果世界尽了，那么我的愿就尽了。众生的世界是没有尽的，所以我的愿也是无尽的。虚空界尽，虚空界怎么可能尽啊？虚空界不可能尽，所以我的愿也是无尽的。这个法界尽啊，法界尽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的愿也无穷尽啊，就是这样的。涅槃界、佛境界、佛出现界、如来智界、心所缘界。佛智所入境界尽，还有世间转法转智转界尽啊，世间转法转智转界尽，就是这一切一切的世出世间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全都尽了，我愿来尽了。所以说，你看这个从虚空界尽，我就联想到了什么呀？就是他们尽了，我这个一切来尽，就是这是初发愿。最后的来说呢，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啊，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是有尽呢，还是无尽呢？就是说的是实无尽具，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我看看啊，说到了实无尽具啊，所以说呢，菩萨他是就是这个，因为他有这种的大愿，有这种大愿，这个，所以说他不会就是说的是，就是我再也不管你们了，我自己入涅槃了，他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想，他不会有这种想。你想想，虚空尽了，他的愿才尽啊；众生界尽了，他的愿才尽啊；众生不尽，他的愿望是不尽的呀。所以说他不会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众生还在这儿呢，我就入涅槃，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轻易的就是做这种想法啊，这是入涅槃了，他不做这种涅槃想，他不做涅槃想，就是说啊、哦，我已经涅槃了，我已经入涅槃了，他不做这样的想法，就是不妄想涅槃想彼已涅槃，就是不会妄想涅槃，就是然后认为啊、哦，我已经涅槃了，不受后有了，他就不会有这种想法。这个地方的断句实际上应该是不妄想涅槃 逗号想彼已涅槃，应该是这个想搁在后头好一些。那菩萨是怎么样呢？菩萨他根本就不生取和舍，不生这个两边的见，不生两边的见，他离开了能所，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不生，他不生这个要取啊，要舍呀、啊、要灭他呀，要成就他呀，他不会堕到任何的取舍里面，哪怕微细微细的取舍都不堕，所以他就不堕心意意识境界，他就是根本就不是世间的那种心态了，他不堕心意意识境界，他不会在外面记着，就是记着这一切的一切的所见的这一切境界是有啊是没有啊，在这分别执着，他不会在这儿，不会在这儿啊，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呢，就是非佛法因不生，这样的怎么可能不是佛法呀？这样的才正好是佛法。这样的才正好是佛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并不是断灭的不生啊，你看前面的那个就是说的是生了缘一到这儿就想了，哎呀那我就是离开能根所了，我什么也不生了，我什么也不堕了，我什么也不想了，但是呢他实际上呢并不是什么都不生啊，这个地方正好生了佛种之因呢，这个地方正好生了佛种之因，所以这个地方他用了这样一个就是比较强调的一个话，说非佛法因不生，这个时候哎反倒不是不生啊，这个时候正好是生，随智慧得生如来自觉地啊，随智慧得生如来自觉地，就是他是不堕那些错误之见的，不堕那些错误之见的，不堕错误之见的，你那个声闻缘觉小乘就觉得啥也不生，他误会了，误会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并不断灭，并不断灭，这个时候正好是佛种，正好是佛种，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啊，有的人呢、啊、他就是执着两边呢、啊、执着两边的，一个是小乘的，他执着在我就是说的是就是不能想，你想就错了，我不能够有取有舍，实际上啊就是就这么说吧，既来吃饭困难眠是取舍不啊，他吃饭呢算取啊算舍呀、啊、他不是取舍，不取舍正好既来吃饭困难眠，这就是大乘，大乘就是这样的，小乘他就是堕在了那个，他在相上他取一个无为之相，他取一个无为之相，他还取了一个无为，所以他还不是真正的无为的心态，这就是小乘这样一种误区。还有一种误区呢，就是我们修行人就说，哎呀这个大愿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大愿是这个我是不是要发愿呢，我怎么发不起来愿呢，我怎么样能够发，我的愿是什么愿呢，就在这儿横生了很多的妄想分别，横生了很多的妄想分别，就是这么说吧，我们都是无始以来，就是无始以来的积累，无始以来的这样的一种的无始的积累，就是到现在我们能够得遇佛法，得遇心中心，这都已经是无始以来有过了，你不要在这儿分析了这个愿了，你在这儿全是妄想，全是妄想，所以后面人家说了一切诸法妄想不生啊，人家还说了这个能所离开能所妄想，所以说啊这个本愿哀鸣是出发心，是出发心，那个时候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正果了，什么出发心不出发心扔了它，这个时候正好跟出发心相合，这个时候并不是你无愿，无愿才是真愿，你不要再执着在你应该有个什么愿了，我看到总是有些人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发这个愿发那个愿，我看着他们我觉得他们在疯狂的打妄想，他真有愿的他一定会老老实实的怎么样啊，秉持这个不着相的这个路子，一直的秉持这个不着相的路子走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发大愿的，无始以来发了多少的无穷无尽的愿才能这一世这么坚决的不着相啊，怎么也不会着相啊，所以说你就别就是说的是就是两头，这个地方就是堕两头的人多，一个是堕到小乘里面无为，取了一个无为相，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哎呦我那个他有他的愿，我应该他就该在那想了，我有什么妄想啊，他那个妄想一发起来可伟大，看起来可吓人，我们的这个愿想是在我们的行持中体现的，你就只管行，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有尽也无尽也，对，刚才是这么说的，我刚才卷上去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地不满足，这个菩萨，不堕心意一时，外性自性寂着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随智慧生得如来自觉地。然后后面呢，又怕你不明白这个菩萨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境界，菩萨的这个智慧，菩萨的这种的就是没有心意意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啊，就像是人呐、啊，在梦里头呢，他在梦里头啊，就是他做梦梦见自己在渡水，所以叫方便渡水，就是他不是真渡水，他是在做梦呢，在做梦里头他在渡这个河， 本来应该这个梦应该是等到啊，我终于把这个河渡过去了，对吧？梦里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梦里头他刚渡到半截，他就觉悟了，觉了我觉悟以后，他就梦就醒了呀。刚渡到一半，他的梦就醒了，醒了之后说，哎，我这个我这个河没渡过来呢，我这个到底是对呀还是错呀？这不是对也不是错，它就是一场梦，它就是一场梦。所以呢，其他的那种的，就是八地菩萨是这样的，其他的就不是了。其他的那些啊，他就是他无始以来的这个执着啊，所以他见闻觉知啊，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种习气，还有很多很多种，就是说的是着相的那种的心态，还有很多种着相的习气。所以说呢，他总是会这个有取有舍，这就是堕有无想。所以说呢，他就是在梦里头，他一直没醒。一直没醒，这个八地的他就像是大梦醒了，是渡河了，渡过河醒了吗？不是，根本都谈不上渡河渡不河，而且是他刚渡一半了，他在梦里头是刚渡一半的。这个里头最有意思的就是说未渡而觉，就这一句好玩，不要以为梦里头就是有一个渡完了他才醒的，梦里头到一半他就醒。所以说最关键的并不在于你渡没渡完水，关键在于你醒了，知道吧？他那个渡水不渡水，那是一种对迷人的方便说，实际上就是你醒了，还有啥渡不渡的，啥渡一半不渡一半的，醒了就是醒了呗，是吧？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就是大慧如是菩萨摩诃萨于第八菩萨地见妄想生，从初地转进到七地，见一切法如幻方便渡摄所摄心妄想行，以作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慧此是菩萨涅槃方便不坏，离心一时得无生法忍，大慧于第一义无次第相续说，无所有涅槃妄想涅槃法。我看我这是这就剩一分钟了，咋也说不完了这个。哎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是有愿无愿呀？有愿无愿呀？你是有问呐，你是无问呐？你要是有问，说明你继续打坐吧，说明你没开智慧。你要是无问呢？你要是无问的话，那我就不用回答了，正好不用回答了。你是这有怨无怨，这都是坑，这因为是说不完了。哎呀，就是说这个最关键的是不求于果，不求于果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些着相的人来说啊，就前面的也很重要，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要不然的话他给你弄一堆他自己的那个回向啊，瞎回向。真的弄得可那个，你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回向，这个回向一定的，千万不能改，千万不能改。我回答的你都没有你的问，哪有我的答呀？要不你这意思是要我夸哈、啊、杨子涵的问更好，杨子涵的问比回答的还要好，自己被自己好坑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说。活该。你就在那儿瞎修，你还在这问你自己瞎修，早让你打二印四印了，你应该打成道印，你都过了千座了，天天就是六印疼啊不疼啊这样的，疼能咋地，疼你别修啊，你还非要找个为什么，活该你就一直在修的，都不知道修的是啥印什么什么什么的，自己在那儿瞎修还问人家疼，你自己愿意疼的。我问你什么叫明心见性啊，你明心见性这一块明了一个什么心，见了一个什么性，你给我说说。老人说了是老人的，老人还修心中心呢，你还修什么修啊？你看看这个人，大家不了解这个人，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人，问自己六印为什么疼啊，这个事对他很重要。问到明心见性的时候，他说：“哎呀，老人说了，你看看，把老人推到前头了，当挡箭牌。”老人还说了，说是不保呢。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要不然你再找别人问，你看看你在我这儿问都是这种的钉子，都是这种的钉子，从今以后全是硬钉子让你碰，你要非要问全是硬钉子，你最好再到别人那儿问问。
好，那没有什么修行问题，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下节课三十四门三十五门大概应该能讲完，讲完三十五门我们总结。好，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